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让每一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他们与您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度过不同的人生风暴以及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是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可以在他们的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以后，透过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袁台清牧师，他现在已经75岁了，但是在我的面前他其实相当充满活力。他信耶稣非常长的时间，但他只要谈到信仰，他其实是相当的活泼，侃侃而谈，他有相当多的故事可以分享。他认为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在人生很多时候遇到困难或是生死存亡之际，耶稣都带领他冲破黑暗，让他可以每一次满血复活之后，他愿意花更大的力气来服侍上帝。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袁台清牧师他的生命故事。袁牧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想问袁牧师哦，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小时候是出生在哪里，然后是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好的，我叫袁台清，袁世凯的袁哈，台清，因为1950年我出生在台中清水，所以我父亲给我取名叫台清。
嗯，
那么小时候我家里我父亲是军人，祖籍是安徽青阳，母亲是四川人哈，四川乐山。那么祖父是从事木材行业的哈，所以我父亲呢，也会一些木工的手艺啊。我们家里拜的是鲁班，鲁班先师有一个牌位。那么我母亲呢，到处拜啊，这个观音也拜，妈祖也拜啊，王母娘娘也拜啊。所以我从小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那我小时候很害怕，很内向啊。这个很小的年龄，我记得小学就会担心，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怎么办？我就很害怕死亡。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跪到这个鲁班先生前面，有一些祷告啊，求他保佑啊，这样。
我想问一下，小时候就会害怕死亡，是因为家人有人去世吗？或者是可能是看小说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小时候就对死亡这件事情有这个敏感度呢？
啊，因为我们乡下哈，这个办丧事啊都搭棚子，所以一有丧事，老远就听到那个锣鼓声，那个声音，小时候就很害怕，怕鬼。怕这些啊。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第一次在您的生命当中经历到死亡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几岁的时候？
啊，在我医学班的时候，有一次是我母亲告诉我的，说掉到那个泥积水坑一个泥潭里面啊，头露出来，然后发出那个扑噜扑噜的声音。那母亲在厨房听见，就跑到外面。那我们住的是日本式房子，他跑到外面来把我拿起来，口腔里面都是泥土，救了我一命。
哦，所以小时候就曾经因为
有个这样
是调皮，是不是？
对，掉进去了，一岁半。
哦，所以从此以后，其实也是对于这个生命啊之类的是很小心，就觉得死亡可能会临到自己的身上，
没错，
然后也充满了阴影。
对，
那我想问哦，就是当您进入了学校之后，有因为认识更多朋友，或者是结交了不同的我想是新的价值观，有没有影响你对于死亡或者生命的看法呢？
其实我这个新耶稣是从20岁开始，我那时候在服兵役。我是先服完兵役再去读大学的啊。那么在服兵役的时候突然发高烧，烧了三天三夜，41度啊，那体重我进去有量，那出院有量，少了 8.5 公斤，三天少了 8.5 公斤啊。
是。
那么第三天晚上啊，这个有两个医生三个护士围着我在急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心里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是。
啊，但是我们在军队头有一个同学，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做何宗伟啊，澎湖人。他就说你有危险的时候叫呼求耶稣的名。我过去认为这个基督教是洋教，随着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洋枪大炮，我这个洋教我不要。所以可是到那时候这个急救的时候，我就呼喊耶稣，你若是真神，求你救我，我愿意相信你。就从那个开始，第二天烧退了。烧退以后，这个我就告诉同学，同学来了，哈利路亚，大声叫，吓我一跳。我说你这个我这个好了，求耶稣，你怎么那么高兴啊？我那时候不懂。结果医生来这个门，就是巡房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我，觉得那个病历有写的有一些问题，就跟实习大夫发生了一些口角。然后他就把这个余怒，也不算余怒，他就把病历就放到我床上。我早上起来哈，这个前胸贴后腹，瘦的把那个，我还想说我要你们昨晚救我，我很感激啊。我爬到床前来让他检查呀，这样。结果他那样对我，我这个那时候的个性。很容易生气哈，又很内向，很容易生气，就生闷气。好像你怎么把余怒，我还好心过来靠近你检查，结果同学说你祷告，我就不懂了。我生气，你叫我祷告干什么？结果他就真为我祷告，我也不知道他祷告了什么。祷告完了以后，我怒气没有了。然后力气恢复了，你知道我那个时候20岁啊，我可以破砖，一块砖没有问题啊，力气来了，这个感觉出来，然后我全身立刻冒了那个黄豆般的那个汗珠出来。我之前19岁我在工厂打工，地毯工厂，很热闷热的环境里面，然后一喝水马上冒出那个黄豆般的汗水来啊，然后那一刻哎呦力量来了，汗水来了，然后也好高兴。就出院了，从此对这个耶稣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就请同学朋友，到底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寄教会的周报，那时候是基督之家的周报。我从此我受训一年以后，就两年在台北，那时候服兵役，我就每个礼拜天跟同事调整一下，我要值班的，24小时值班的，然后这个礼拜天就去主日崇拜，那礼拜四就到中山堂堡垒厅查经，如此追求了两年，建立了我信仰的根基。
我想问一下袁牧师哦，就是我们回头聊一下你说当兵的时候的这一场病，在生病的最开头，你有想过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可能会危害到自己生命的一场病吗？
没有，完全没有。到第三天急救的时候开始害怕了。
所以在急救的当下，你是真的觉得说，哦，好，这个死亡可能又要缠上我了，是这个状况吗？
没错，没错。
那这个害怕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其实我想也是很后面的选项，你也才想到你这个同袍跟您说过的耶稣哦。在之前你有没有呼求过其他的，或是想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呢？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
是不是？
我只想到那位同学的话，你有危险的时候要呼求耶稣的名，他必救你。他就这么跟我讲。
那我再反过来问一下，因为我想二十岁这个年纪其实是对很多东西会产生怀疑，或者是认为是巧合，那为什么你没有在那个当下认为说，诶，我这个病好，你会觉得说可能是医生用对了药，而是说，哦，耶稣救了我。在那个当下你是什么样的感受，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啊？在那个之前，老实说我非常的内向，但是呢也非常的自以为意，我认为上天堂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才能上去，不晓得自己原来有那么多 不为人所知道的事情啊。那老师对我的评语也是很正面的，叫做守正不阿，急功好义。我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后来我重考的时候啊，这个19岁的时候重考的时候，我去领那个报名表，在中兴大学，你知道乱成一片，我居然跑到台上啊，报名台上去，制止那个这个事务人员不要发，除非他们排队排好了。结果果然就大家排队排队，然后发，然后有个老师就把这个报名表给我。他叫我在前面先报名，我居然跑到最后一个去排队，我就是这样一个自以为一的人。
是，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可能你认为说，对，我是一个好的人，然后我是一个其实从小就，我相信这也受儒家思想很重哦，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守规矩，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样子。但是当这个维持很久的好习惯到了死亡的那一刻，你有想过说，诶，为什么这件事情轮到我，或者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临到好人，我们不是会认为说善有善报吗？这样子。在那个当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袁牧师的心境呢？
那个时候我突然醒了，发现两个医生三个护士围着我的时候，有一种恐惧感，就是说不行了，因为呼吸也困难。我没有想到鲁班先师，我没有想到孔子孟子，我那些自以为是的东西没有，我只想到耶稣，就很奇妙，因为同学告诉我你有危险，呼求耶稣的名啊，他会救你，所以就在那一刻就直接呼求耶稣。
那我想问一下，刚刚袁牧师说，就是从等于说是还没退伍的时候，您就开始了有开始稳定参加聚会，然后想要更认识这个曾经在你的危难关头救你一把的耶稣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当您越认识这个信仰，你认识了哪些，然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新的启发，透过这一段在入伍当中对信仰产生兴趣的时间呢？
好，当我信耶稣那时候，我告诉我的家人，我们全家反对，我父亲气得头撞得头破血流啊，家人都反对。可是一年之后我母亲信主了，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受洗了，受浸啊，他们受浸。然后后来我的爸爸啊，在这个他64岁那一年也决志信耶稣。后来我的姐姐啊，也过了多少年，我的姐姐也信主，我们全家信主。那我太太那边过去也是反对的啊，也是经过一个历程，然后我们这把这个福音告诉他们，然后他们也都信主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一开始您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刚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信仰跟你本来认为的可能以前的价值观有什么不一样
啊？最大的差别就是认罪。过去我认为哪里有错啊，这个很正直的一个人啊。后来我发现有一次我祷告的经验，那时候大概21、22岁啊，我在那个山上草丛当中，我在那边祷告，忽然之间啊，我的这个也不是视觉，就是闭上眼睛，好像一幕一幕的像幻灯片一样，把我从小偷人家的地瓜啦、番薯啦、抽芭乐啦、偷零用钱啦，所有那些不堪为人，真的都像影片一样放过去，我就一个一个认罪。从此我认知，原来我也是一个罪人。然后改变以后，我觉得我母亲发现这个儿子不一样了，脾气改变了，脾气变了，不会那么暴躁了啊，等等，这些让他们觉得说，诶，我哥哥这样子，我信的耶稣我也要。所以我弟弟妹妹啊，我的爸爸妈妈 就也看到我自己被改变了，他们也接受了。
很高兴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袁台清牧师。我们可以听到他虽然今年已经75岁，但是他在跟我们分享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充满活力的、哦、因为当兵时的一场病让他呼求耶稣的名。他刚刚说到他其实也很意外哦，竟然在那个当下他选择呼喊的是耶稣，然后他也因为这一次的呼喊，诶，透过医生的抢救之后他得到了健康。在恢复健康之后，他认真的思想生命的意义，然后透过这个信仰他也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麦克风一切掉，我跟牧师说哦，下一段我们来聊聊信主后的人生。他就讲说后续其实是有许多难过的事情，其实是接二连三的不断冒出来哦。通常我们认为说好像接受了信仰之后会有一个更开阔不一样的人生，但是牧师刚刚给自己人生下的定论是其实有很多困难接踵而来。当信耶稣之后，我想问一下牧师，就是你有期待说诶，我应该是过着一个怎样的生活吗？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您当时的生活样态，然后说说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好，自从在医院那次得医治以后，信耶稣了以后，我多半的时间都花在教会上。
嗯，
那么当时我是离开清水到台北，我就住在教会，成为教会的看堂，那是在青岛东路啊。那我也在半工半读。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发生一场车祸。
嗯
啊，这个车祸是因为我的女朋友，我的这个就是后来我太太啊，我妻子，她是在这个以前的护专，
嗯，
现在护理学院当助教，
嗯。
那么他因为照顾一个侨生就得了急性肝炎。
嗯，
那我们教会有一位中医老弟兄啊，就有一个特效药，就要我给他送去。那我就在台北啊骑摩托车，我想说我先到清水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再送到嘉义去啊，他的老家，我太太老家在嘉义。结果没想到那个晚上是一个台风夜啊，所以我骑摩托车就到半夜大概十一点多就睡着了，就撞到后龙的那个桥墩上。事后啊发现前轮弯了90度，后轮弯了90度，我整个人的脸呢在地上摩擦啊，然后镜片，我那时候有1000度的近视，这个玻璃的，然后就扎在眼球，大概昏睡了4个小时，有一个计程车从后龙到台中载完客人又回来，看见我活着招手在中冠路上啊，他就把我载到后龙火车站的一个诊所去急救，那么这下子我就昏睡了3天3夜。那我在清醒那一刻急救的时候，医生说啊，这个玻璃扎到了眼球啊，恐怕会失明啊。我当时我知道右边还能看到一点点光，左边整个就看不见了啊。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心中不害怕。那医生说这个受伤的患者很有礼貌啊，还要谢谢医生啊，很有礼貌。我就在那时候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看见。医生说可能会失明，我说你让我看见啊，我一生服侍你，许了这么一个愿。后来这个到台北发现颅内出血啊，我的眼睛这边都我在美容过的，你看我鼻子这边都缝过，都缝过。那时候蔡琴在姐妹啊在唱一首歌叫做恰是你的温柔，啊，一张破碎的脸
啊，
我的脸那时候我看镜子都不认得了，就是一张破碎的脸。
是，
那颅内出血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那么就要开刀，后来到了台大，转到台大，他们这个医生安排好要开刀。开刀前一天晚上，我忽然心中有一个感动， 我们信耶稣以后，圣灵在里面了，不是一个人活着。他就有一个感动说，你不要去开刀，我要医治你。哦，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声音啊，现象。我真的就凭着信心，我就不开刀了。那我太太同学是台大的护理长啊，找了医生来，你看你是别人家颅内出血啊，4公分，这个很危险的，压到视觉神经，你从此就瞎眼了。
嗯，
我说我不开刀，痛了一年了、啊，真的。
嗯，
痛了一年以后再去照，那时候台大这个 CT scan 这个叫做电脑断层，
哎，
5000块啊，自己花5000块啊。检查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这个苦难看似苦难，却让我许了一个愿，我的上帝是可以值得我依靠的，我要一生奉献来侍奉他。可是我太太还没预备好。
那袁牧师，我想请教您哦，就是在发生意外的当下，我想许多人会觉得说，诶，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得罪上帝的事情，或者是遇到这个可能会觉得说，上帝是不是不灵验了，怎么会压根让你遇到这种不对的事情，特别是当你在运送这包药要给自己当时的女朋友的时候，这其实是做一件好事，结果好心却没好报这样子。那在这个当下，身边的人有没有一些杂音会影响你的信心，或是影响你的价值观呢？
第一个念头，我的祷告是，主啊，我在哪里得罪你了，求你光照我，我自己先认罪啊。结果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的父母这边认为啊，我家人认为对方是一个扫把星，
嗯，
就拦住我们结婚，对方也很尴尬，对不对？这个男朋友这样子惹得他们也面子上不好过啊。
嗯，
我的准岳父岳母那时候就禁止我们交往，不再交往，我们也就分开了。分开了一年，有一天我忽然有个感动，要去看看他，
嗯，
就看看我这个女朋友，结果他发高烧，我就把他送到仁爱医院去啊。然后这时候我们两个想说，既然家里反对，为什么我们不能祷告求上帝来带领我们化解这个误会和冲突呢？于是我们开始祷告，不到一年，双方父母同意我们结婚，所以我们这个三年啊，所以我这个受伤以后第三年，我29岁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
嗯，是，所以反而因为这一个意外，然后其实是更多的体验到上帝在其中的带领，然后上帝也让你们经历到他奇妙的大能，是，这不是专属于你一个人的信仰，而是两个人可以一同的在结婚的之前就有这些经历。那我想问哦，就是当您刚刚讲说你遇到了这些不同的被医治的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吗？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找更好的医生呢？或者说我需要面对这些身体的疼痛，需要找其他的方法来解决？为什么当时你那么对耶稣是有信心的呢？
不错，是一个危险，是一个危机啊，是一个患难，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信心，真正的信心要经过试验了、啊，要考验了、啊。你经得起考验，才证明那是真信心、啊。所以我们一点没有怀疑。有一句话帮助我，就是当怀疑在门外叩门的时候，信心在里面说不在。我根本不理会那些负面的思想，所以我们就只懂得信心依靠神，神必为我解决我的困难。果然父母同意了。
嗯，
然后结了婚以后，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不是全职侍奉。
嗯，
我太太还没预备好，所以我们一直拖到43岁，也过了好多年，然后我们才走进神学院，这又是一个历程。
那我想问一下袁牧师，就是当您在从跟太太结婚之后这段时间，您之前讲说你曾经是一个工程师，然后在管理一个工厂哦。那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作为一个在一般职场工作的人，我想也会遇到很多试炼也好，或者是遇到工作上的挑战也好，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子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在这个所谓我们的尘世间啊，在这个我们凡间，怎么样子可以用这种基督徒的信心与眼光，然后来过一个扮演一个基督徒的角色呢？
的确，在职场上哈、啊，真是人生百态，各式各样的人哈、啊。那么第一个就是 与同事之间呢、啊、格格不入，
嗯，
信仰不同就有点格格不入，价值观不同。我那时候正在十大建设啊，我就响应这个炼钢厂、大汽车厂啊，我这个不能从军报国嘛，我就工业报国，所以选择一个机械工程系，我就到了考进大汽车厂。那时候300多个人，只取15个人啊。嗯、我进去以后还不到一个礼拜，我就想辞职不干了。为什么呢？嗯、我觉得这个太没有制度了啊。
嗯，
工人这个中午休息，铃声一响，哗一声跑去什么？跑去吃饭。
嗯，
我说这个太没有制度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啊，我自己读《荒漠甘泉》啊，嗯、说云彩没有动啊，你们就不要转换你现在的地位啊。
嗯，
听讲到主日讲的，那时候美国一个赵君颖牧师，
嗯，
他就说，如果上帝没有要你换工作，你就留在原来的工作。哎呀，那是一个为难哈。然后我自己祷告以后，想起圣经一句话说，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不是给人做的，乃是给主做的。
嗯。
于是我从此开始为我的公司祷告，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侍奉。
嗯。
于是在工作当中，我本来是一个助理工程师，要担任副工程师、工程师的工作，300多个工人机器啊，我要一个人管，天天忙得马不停蹄。可是一年半以后，我这个工程技术啊，这个如数家珍啊、嗯、虽然忙碌为学，别人不愿意做的难题挑战我愿意去做。我不怕失败，错了我再重新修正。你知道机械设计之机械制造这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嗯，
就在工作当中，我发现上帝给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智慧能力。
嗯，
所以工作是一个被造的人荣耀的发表啊，我非常喜欢。做了15年，然后上帝有一个呼召来了，是不是全时间？因为那时候在我太太身上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也我们叫做灵命更新。
嗯
啊，从前我说我到教会去服侍，他说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家里也需要你照顾。这话说得非常好，可是那个负担，我愿意一生服侍上帝，那个心愿一直没办法满足。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主了，这一切都改变了。
是，我回头请教一下这个袁牧师关于职场的事情哦，就是我们在职场刚其实我相信多数现在在工作的人，在工作的场域上，其实很多时候会有负能量，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在工作当中，无论是对于工作本身的不喜欢，或者是认为它是压力，或者是对于主管有很多的不满意等等的。但是其实您可以用一种不一样的眼光与态度，在工作的当下有没有被认为说，哦，好像是一个异类，是一个很奇怪的人？那在那个当中，你有没有怎么样子回到信仰当中与耶稣对话，然后怎么样子又活出来呢？
好，在工作职场上哈、同事们都叫我一个外号叫耶稣，我是当不起啊。他们认为这个人凡事就谈到耶稣啊。
嗯，
那么在职场上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别人拿回扣，你拿不拿？
嗯，
很多技术问题要工程师去处理。
嗯，
很多诱惑在那里。后来我当了主管的时候，1公斤铸铁那时候卖25块钱铸件啊。
嗯。
可是有人就是卖到125块，
嗯，
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胆子很大，公开的检举，
嗯，
后来受到威胁，你我们都是在外面混口饭吃，你挡我财路，你小心你的家人啊！
嗯，
我那时候孩子还在读幼稚园啊。可是我不怕，一点不怕，我就想说，这个老板啊，做错了事情，你看得出来那是你的聪明，可是你要不要告诉老板，需要有智慧。
嗯，
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你要举发你的主管有这个不好的事情不容易。结果上帝保守啊，这个事情就平安度过。
嗯，
可是那个正直的心、正直的灵在我里面始终不改变，连我太太都很佩服。她说什么呢？她该生的时候没生你啊，该当科长的时候没当你，别人。她说我一点不改变。
嗯，
我认为那是我的侍奉。
嗯
啊，什么时候升迁那是上帝的事情，他要抬高我就抬高。结果我继续做了，就该到大家都得抢一个职位的时候。我也没抢，我没背景，他们说我是实力派，袁先生是实力派的，那个时候我就自然就升了。
是，我们听到了袁牧师他回顾他 许多年前在职场工作的时候，其实也同样遇到很多的试炼，试炼的机会其实也摆在他的眼前，但是他选择那位曾经救拔他的耶稣给他的道路，走一条可能不容易，然后在别人眼中可能认为是很傻的一个走法，但是他走的一点都不后悔。当他现在回忆到那一段时光的时候，他还反而是津津乐道，而且并且很乐于分享他是如何在当中有怎样的不一样，让他有不同的经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知道自己有多渺小，眼前的风浪有多么高，但在我里面的主耶稣大过风和浪。人生的风浪像歌利亚，但我有信心像大卫王，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笑看
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袁台清牧师，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他从年轻如何信主，并且带着同样的热情与抱负，在信仰以及他的职场生涯当中，他如何在职场当中面临到许多的诱惑，以及许多的可能是试炼，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那位呼召他的耶稣，然后他其实很彻底的执行他应有的正直，然后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刚才在上一段，其实袁牧师就有提到，在他结婚前其实出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在车祸的时候他当时就像上帝在心里面埋下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如果我的眼睛得以看见，可以被医治的话，我决定要用一生来服侍上帝。那但是他后面又花了15年在一般的工作职场当中，这个声音其实在上一段袁牧师的访谈中，他说他并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一直在等合适的时间点。袁牧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诶，您刚刚讲说其实在职场上也有不错的发挥，也有最后得到很好的升迁，那为什么又选择说诶，我要放下职场的工作来全职服侍上帝呢？
好的，我有这样子的心智，可是我太太没有预备好。
嗯，
直到有一天啊，因为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我的岳父给我有三个条件。第一个，你不能去做生意，要找一个大公司啊，在稳定的工作。第二个，你不能做传道人。第三个，你要出国留学。结果我没有出国留学，
嗯，
也没有去做生意啊。 可是这个传道人是后来啊，经过我到我43岁的时候，我们决定做传道人当中有一个寻求。可是在我有这个心意的时候，我太太没有预备好。直到我太太身上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她在教会有一次，第一次她来服侍啊。平常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因为两个人呢、啊，她也在职场上班，她是护理老师啊，教护理的。那么这个很一早出去啊，那么我礼拜天两个人我要去买菜啊，买菜这个街上那个肉啊、鱼啊、吃蔬菜啊，这个那个印象。到我的时间到了啊，我就要到教会领会啊，做施会领会。那领会祷告的时候，都是市场那些鸡鸭鱼肉的那个景象啊。我这样忙碌，我还愿意来侍奉的。那侍奉上帝，可是他就有时候他就借故要做菜，要什么原因，就很少到教会来。那他自称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啊，实际上他也受过洗礼，可是没有预备好。直到有一次他参与教会的侍奉，收奉献服侍呢，他就发现侍奉上帝是这么样的神圣，然后圣灵光照，他开始认罪悔改，发现许多不为人知的那些暗中的隐情，好好的对付认罪，然后开始每天早上5点起来灵修祷告啊，然后读那个属灵的书籍啊，一个月是一摞，将近1公尺高，他的速度非常快。他这个读书很行的，做老师啊，这个护理学校的老师，他的心愿是死后要献身护理啊，要盖棺的、国旗盖棺，这样大的一个志愿啊。就等他有这样的一个醒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寻求是不是要放下工作来全职侍奉。我们曾经参加那个拓荒宣教神学院的前期2年的代职侍奉学校，大概将近100个学分，我们修完了啊，周末啊，礼拜天去读，我们还觉得不满足啊，然后有几个有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没办法解释，然后我们两个放下了工作，他放弃了18年的公务人员的资历，我放弃了我退休金，我们两个都没有退休金，然后要投入到神学教育里面去，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那么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是继续进修来学习怎么样服侍神不满足，
嗯，
我每天开车上班，虽然很近啊，我们开车上班，这个看到那么多人还没信耶稣，我会流泪。所以那一段日子我们常常流泪，不知道什么原因，看到人们信耶稣，看到那么多人在那边会流眼泪。然后再来就是客观环境，教会认为你们应该出来侍奉主，就是牧师忽然离开了，教会没有传道人啊。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圣经啊，我们寻求神，圣经我们的上帝是会说话的，我们读到哈该书第一章啊，神的殿荒凉啊，教会荒凉，
嗯，
你们还住有天花板的房子，那时候我们正好花了50万啊，修了一个家里装潢，然后所以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的工钱放在破漏的囊中掉了。我那时候真的是，我们那时候发薪水是现金，
嗯
啊，我就放到口袋后面啊，这个带着小孩子下了班，带小孩子到我们新店的山上去逛一逛，带他们走一走啊，就掉了2次，第三次掉了啊，我就带着孩子跪在山上的石头上祷告，我那个证件那么多信用证件太多了，申请太麻烦了，我说主啊，那凭信心祷告哈，你让我下山就拿到我的证件哈，钱没有了没有关系，那时候大概2-3万那个一个端午节的奖金嘛，这个钱没有没有关系啊，证件要有。回到下了山回到家里信箱真是凭着信心打开啊，一打开皮夹子在里头，果然钱没有了，证件在啊，所以那圣经的话就应验在我们身上，果然我们的工钱掉到破漏的袋子里面，掉了3次，哎呀，那个印象就很深刻，这段话是对我们说的。然后还有一次，我那时候在礼拜六在青年团契当中查考耶利米哀歌啊，结果在跟他们查经之前，我忽然有一个圣灵的感动，圣灵会感动，上帝会说话，你要教导年轻人选择最有价值的事情来做最有价值的事情，然后要学习顺服神，神的带领。我讲完了，第二天我们那时候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啊，有一个顾问牧师的师母太太也在神学院教书，他就说袁台七礼拜一明天你到学校来找我， 因为神学院礼拜一休息啊，我就请了假找他。结果他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他说袁德清，你服侍地上的老板有价值，还是服侍天上的老板有价值？其实你主观客观条件都已经预备好了，只看你愿不愿意顺服。这句话震动了我，这岂不是我礼拜六在团契青年团契里面跟年轻人讲的话吗？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超自然的事情。我那时候在工厂打高尔夫球啊，刚开始学着打的我这个筋都拉的受伤了，前胸受伤。结果我们在这个侍奉学校学了两年的课程啊，操练这个属灵恩赐，彼此服侍。结果太太为我祷告，哎，我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立刻好。那一天是整个肌肉立刻松了。后来发现我有长短脚一寸半，我们就祷告，看着看着它长出来，那个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腰痛立刻没有。然后两次，一次烤肉蹲了半天也是啊，我们就发现神真是奇妙，医治我们的神啊。从此我们也服侍别人，好几个长短脚，我们祷告祷告就凭着心就长出来啊。这个恩赐就传递到我们身上，我们服侍人以后的日子，我们也为人家祷告，特别是腰痛的长短脚的，就看着长出来。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就放弃所有，就凭着信心就进了神学。
嗯，是，我们听到袁牧师这样分享哦，其实有无数的印证，其实在他的生命中显现给他。但我想问一下，刚袁牧师说的，就是在其实一开始你也会认为说自己的另一半其实在生命上其实没有预备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也等待他，你也就是我想心中也有一点点挣扎的这个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子忍耐，是怎么样子等待等候上帝来替眼前现实可能有一些拦阻而开路呢？
的确，侍奉神是夫妻两个人事情，夫妻结婚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了。所以他没有预备好，我就等候他。过去他在教会里面要奉献祷告的时候，结结巴巴，哎呀，我心里头揪得很紧。后来他生命改变了以后，我变成我的羡慕、欣赏，越来越属神啊，越来越看起来很属灵的那个样子，我心里满了安慰。所以当我们彼此都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踏入这个信心全职的侍奉的道路上。
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您展开了全职的生涯之后，跟您想象的原来最初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的。第一个就是侍奉中的挑战，有很多全职侍奉传道人该做的哈，我们其实是没有经验的。我们出来的时候，上帝说这条路你从来没有走过，但是只要你们诚神实实的服侍我哈，我必为你们开路。我们碰到很多的难题哈，第一个难题就是面临到我们，我是1996年我们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回到我们原来的教会啊，也是要寻求到底我应该到哪里啊。其实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闭幕了，我们就说不回去了。可是在我们毕业前一个月，那个牧师辞职，我那时候还是财团法人的董事长，我们就寻求神啊，然后神给我们的这个带领是在哈该书第二章，就是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哎，我们就乖乖的放弃，已经有别的教会邀请我们，我们就回到原来的教会。没有想到第二年我太太就发现了这个肝脏的多发性的恶性肿瘤。
一般外人会觉得就是服侍刚袁牧师侃侃而谈，就会觉得这个上帝好像是真的一样，他曾经带领你这么明确，在无论是在职场上您的行事为人，或者是给你后来生涯最后决定要去念神学院，这些可能听起来是巧合的事情，但袁牧师说是上帝的带领哦。但现在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上帝的带领是一个不连续的，因为他在你正应该要大展宏图好好服侍他的时候，竟然却摆了一个这么大的病痛在你太太的身上，然后需要你们强迫停下脚步，然后来医治这个我们看似其实不是那么好治的一个病哦。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心路历程？
这的确不容易，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会错，上帝绝对不会错。 所以当时我们发现这个那时候在仁爱医院检查出来了这个多发性的恶性肿瘤，医生说只有五个礼拜，按照他的这个经验啊，这个五个礼拜
的存活时间，
存活时间，对。于是我们就考虑了这个五个礼拜假如是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是该继续工作呢，还是静下来我陪伴我太太一起来面对这个疾病啊。当时我们就心里有一个决定啊、哦、我太太也这么说，她说上帝不会错，是我们的考验啊。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发现真是上帝就是在预备我们在苦难当中如何倚靠上帝。所以一个月以后他那个肿瘤做那个酒精栓塞破了，然后转到台大去开刀，把肝脏切除了三分之二啊，然后那时候发现到已经是这个
成为了这
个，哎，居然那割了以后，哎，好起来，逐渐的好起来。然后我们就到中国大陆去看这个中医，中医那个中医是在上海，台湾有很多癌症病人去那边住在旅馆里面哈、啊，他白天来这个诊脉，然后晚上开了药来，第二天又来诊脉调整药一个礼拜，然后就拿了药回来。我们去看那个中医以后啊。居然就这个恢复正常，肝功能各方面都很好。如此两三年啊，一直到了有八年的时间，到2004年复发啊，要换肝，结果儿子的肝捐了三分之二啊，2004年给他母亲，结果也换肝的这个活体换肝，所以有很多他是肝硬化，然后肝肿瘤啊，这个血管都已经硬化了。这活体换肝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血管什么都移植过来，我儿子还要存活啊，就临时从他胃里面取了血管代替，临时凑合就装上去了，肝就装去了，就那个非常困难，痛在那个恢复室里头，这个加护病房中的特别一个地方，呼吸困难，不会呼吸，然后折腾了一个月，慢慢有一点起色，总算活了，医生打算还要再换肝，可是我们想那个痛苦受不了，我们没有换，就这么一直支撑啊。换肝以后又活了13年又活了13年。那么这个在这13年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痛苦，就是一个信念，上帝要透过这些苦难来预备我们，从前风闻有他，现在我们要亲眼看见我们的上帝，就一路带来。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啊，10月5号他那个时候已经复发了，腹部有肿瘤，他讲完到最后一次到我送他到高雄回去，发现腹部有一个肿瘤10公分，然后那个时候就用安宁疗法啊，表演消极的治疗方法，然后要打那个麻药，因为已经很痛了，打麻药。他说，我太太告诉我，他说如果这个麻药打了，我就会昏睡过去，然后我呼吸停止，我就要见主面。然后他交代一些事情，果然没几个小时他就昏睡，第二天走。他走的那天刚好是10月5号，他的存款的密码是541005，54是他初年，他是1954年出生的，10月5号那个信息密码就告诉我，我是10月5号回天家。所以在他的追思礼拜里头，我们预备我们的大堂坐150个人，副堂50个人，200人，我们预备200份点心，就没想到超过400人，我们临时加了200份这个点心还不够。那个追思礼拜花了2个多小时，是我有史以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最长的2小时，很多人感恩得到他帮助，学生啊，这在护理界的那些老师同事都来了，我们也没有发布那个铺文啊，没有公开，就这些人主动自发的来。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影响了很多学生，都因他信耶稣，很多人来师长，我就是老师传福音给我的，有两个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得到他的帮助扶持，也上台做见证，所以那整个两个显出神的荣耀好大，虽然哀伤依依不舍，可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他公益冠冕的凭据。 我们相信他已经在主的面前得到奖赏。
袁牧师，我想问哦，就是刚刚讲到，其实您看您太太的一生，那他从决定要陪你一起全职，但是其实一全职之后，你其实就展开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医疗陪病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多人因为陪伴生病的人反而心理出了问题，然后反而成为了一个负能量很强，或者是成为一个充满苦毒的人。我想问袁牧师，就是您是怎么样子在遇到这些困难之后，你没有离开这个信仰，你反而还是有盼望，然后还是可以相信说，哦，这是上帝摆在你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个过程与功课呢？
是的，这的确不容易啊！我们在知道这个多发性的肝癌肿瘤的时候，我们全教会在主日啊，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个老弟兄的带领下跪下来呼求神留住。后来我太太也按牧呼牧师啊，要留住他，全教会一起祷告啊。那件事情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即使我们有罪，我们犯错啊，无法弥补，可是上帝依然眷顾我们。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所以我们就积极的治疗，肝切除就切除，换肝就换肝。我们曾经到中国大陆去看病，我们去的时候啊，这个台湾很多人去啊，住在旅馆，我们在楼梯间啊，有说有笑的，这个有人看着你们到底谁来看病啊？我指着我太太她，啊，这看病还那么高兴干嘛？有一个。用台语跟我讲啊，叫做林秀雄。我说，这个喜乐哈，这个快乐有撇波的，我不台语不太懂。有撇波，你要知道我晚上告诉你啊，就晚上我就去他房间敲门，告诉他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这个计划。他夫妻两个痛苦流泪悔改。后来回台湾以后，他那个膀胱肿瘤10公分肿瘤开刀，他就也受洗了。后来到这个。台南的东门长老教会聚会，这个人叫林秀雄，所以我们即使在生病，两个人很喜乐。人家看这个有疾病、有困难、有灾难、很痛苦的事，但是里面平安喜乐不离开，因为上帝说我用永远的爱爱你，我不丢弃你啊。父母虽然会，那个妇人焉能忘记自己的儿女呢？即或有忘记了，我也总不忘记你。所以有了上帝的应许，我们安然度过这些危机，反而是欢喜快乐。后来我们一个结论说，这些苦难、这些困难啊，这些麻烦，都是上帝在预备我们。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所有的奥秘都揭开了。现在我们很多事情搞不懂，可有一天见主面，一定知道。都是为我们的好处，上帝也许会设计了一些危险、患难、苦难，叫你经历他的大能。有很多哈，我们都喜欢正面的恩典，对不对？可上帝的负面的恩典是隐藏的恩典啊，是化妆的祝福，不为人知的啊。所以这个恩典有正向的、有负向的，负向也是恩典，健康是恩典，疾病也是恩典。我们生病，耶和华为我们铺床。所以我们有了主，真是碰到大困难有上帝可以依靠，这是我们的喜乐。
感谢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知道听众朋友们在听完今天袁台奇牧师他的访问之后，有没有感受到他其实从小到大都是一个算是有着刚正不阿的性格，面对很多事情他也都很积极的去处理，但是他同时也对于耶稣基督有非常强大的信心。很多人遇到生活中的现实状况，可能会软弱，可能会怀疑，可能会放弃这个信仰，但是他其实从头到尾都紧紧的抓住。牧师，我想问，就是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很多人他可能平常生活也都是有非常好的作为，他的行事为人其实都非常的正直，但是他还不认识这些信仰，他或许认为他不需要，他或许认为其实老天爷对他可能还有一点点不公平。这个时候这些人你怎么样子会介绍福音给他们呢？
好的，我过去一向认为自以为意啊，就是大概上天堂的人就像我这样，积功德，好行善，做好人，做好事，大概我就可以上天堂了。后来我发现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圣经上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条路呢，就是人想要靠自己救自己，这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掉到流沙里面去，我越挣扎沉得越快啊。但是世界上这个一般人都说这个宗教都劝人为善嘛，都一样嘛，万流归宗嘛，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也同意，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也同意。但是通天道路只有一条，从来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说我就是那条通天道路，那只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通天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靠着我得救。然后他说这个除他以外，圣经讲除他以外，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把基督福音的独一性跟排他性啊，这个没有办法，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唯独单单信靠耶稣，不是靠做好人做好事积功德行善可以得救的。所以我认识这条道路，原来我靠自己没有办法得救，我完全信服。信心就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让他来管你一生，从此你不再是一个人，乃是在基督里你有耶稣永远的同在，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好像我这边有一个铁环啊，在这个项链呢，按照物理现象它必然会掉下去，可是信心不再是一个人，是有耶稣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看这个铁环在这个项链这个一掉下来，你看变成一个项链。信心就是需要有生命的翻转，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才会结出许多籽粒来。信耶稣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从此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不是在孤单的一人，你不再是一个矛盾的自己啊，你不再是进退失据，有耶稣在你里面，成就你一生的美好。我有一句话想跟听众朋友分享，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给我的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他的名，我要在万民中做见证，来还我所许的愿啊！这是我心里的话，因为上帝有说不尽的恩赐，愿上帝赐福你。
谢谢今天袁台奇牧师他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袁牧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